大家好，我们是人生搞固通，我是今天的主持嘉欣，
我是麻须。
那前两集的节目里面，我们稍微介绍到了就是女权特辑，其中包括不管像是男女之间的同工不同酬，或者是女权对家庭价值观的影响。那今天我们就延续这一个主轴，然后针对女权主义底下的一个有点像是该怎么讲，
原罪，
对，原罪一般的那种理论基础，来跟大家做一点介绍。那这个理论就是叫做父权社会啊，
呀，父权社会。
然后我相信大部分的观众其实对父权社会这个词一定都是或多或少有听过，不管是从身边的朋友，或者是报章杂志，或是读了一些文章都有可能，但是或许没办法很明白的知道这个词它背后代表的意涵，或者是它其实实际赋予的意义跟延伸应用是到哪边。所以我想说我们先从它的一些基础定义跟框架来跟大家做一点介绍。
OK， 反正对我来说呢，父权社会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我认为它被女权主义者拿来就是当作解释一切社会不平等，或者是有阶级概念这些的原始噪音吗？就是原始的成因。对，但是就女权主义来讲，他们认为父权社会是指男性主宰一切资源，并由这些资源去获得权利，再用这些权利去压迫女性，甚至有可能将女性当作自己的所有物，让女性在这个价值体系中永远无法翻身，永远比男性低等。这是在女权主义里面父权社会的定义。
我觉得刚才就是刚那个定义蛮长的，我在这边直接试着，我现在直接网络上搜寻父权这个关键字，然后我来给大家念念看它的一个定义，很精简的定义，让大家可以稍微有一个哦，父权是什么，直接有那种概念。他说，父权制是一种社会制度，那在这个制度中，支配地位和特权由男子占据，那他用以描述女子支配妇女和儿童的广泛社会结构。那时常被延伸表现到其他形式，包括男子造成剥削或压迫其他人，试图去享有一些社会特权。那社会特权其实是父权结构底下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然后我现在在看一些其他的一些网站连结，光是它的大标题就可以看到父权社会其实在我们现在报章媒体杂志基本上像是一个很邪恶一般的存在。我来念一个，像是什么父权社会结构要你单溺于控制的欲望，大家讨厌的父权是这个生理男性处于父权社会，就算无自觉也是既得利益者。
哇靠，
女人的难题是父权制造出来的。
哇靠，
就是就是基本上你不会看到跟父权任何相关有一些任何形式正面，因为它就是就像刚讲它是一个原罪化的存在。那我们今天就是带大家试着去理解父权在我们现代社会的角色，是现代社会中它到底扮演是什么样一个角色。
行，
OK， 那我觉得先从它基本定义开始讲好了。父权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啊，它是一个由父亲结构角色，很常是男性，不一定是男性，然后再加上一个权，就是一个社会框架的结构去组成的一个单词，就是它有两个要件必须要达成，第一个是父嘛，它是一个性别框架，然后第二个是权，它是一个权力框架。那你必须要两个条件都达成之后，你才会形塑出一个父权社会底下产生出来的许多邪恶产物，不管是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样态，或是可能像是企业里面都是主管阶级可能是男性居多这些情况。
嗯，
那我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好了，就是这是我跟麻须在意见上面稍微有一点点相左的一个问题，我就直接先提出来，那就是你觉得父权社会结构存在吗？
哦，我觉得父权社会结构当然存在啊。
为什么？是刚才你讲，像是不管是我们提到的社会特权，或者是男子支配地位，这些是怎么样去满足这些要件，然后形塑出它的定义
？OK， 那这个有好几个因素可以讲，我们先从最基本的就是生理性的因素来讲。因为女人会怀孕嘛，然后当她怀孕的时候，她就必须要有一个她在怀孕的时候很难自己创造出资源， 在那时候他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才需要有一个男性去获得资源来去保护这个怀孕中的女性，包含甚至不用说怀孕中的哦，就是有可能怀孕的人，他们都需要去获得资源来保护这样子的人，因为这对我们人类这个生物的繁衍是非常重要的。 OK， 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纵观历史，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帝国都是父权体制的，毫无例外，每一个帝国都是这样子。就算是什么印加帝国，这些跟欧亚大陆没有连接在一起的地方的帝国，都是父权体制。那既然就如果说父权体制它是一个该怎么讲，如果它是一个非必然的结果的话，那照理来说不会那么盛行，就其他地方应该会出现一些所谓女权主义的帝国。但是很明显，事实上历史就是没有这些帝国的存在。对，所以我对父权社会的有无是这样看来的，是我认为它绝对是有的，然后它有这些原因导致它就是存在。
OK，
对，你可以讲一下你的意见。
因为我坦白讲，我觉得父权社会其实根本不存在，在历史上面或许存在在一些非常少数的地区，可是我觉得因为父权社会的它的定义要被满足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容易。首先它必须要是一个由男性创造出来的社会，并且权力地位是由男性所主导并保留，就是所有权力地位其实是为了男性而生的，不是为了女性，而且是所有权力地位哦。今天你说像是不管是帝国时常有许多领导者是男性，的确，但是这没办法代表说男性在这社会上就具有权力地位。并且其实我们历史上也看到一些权力地位啊，像是女皇是一个非常高的权力地位，那今天这种专为女性保留的权力地位为什么还可以存在在所谓这个父权社会的框架底下，我觉得这大家可以去比较去注意到或思考的一个点。并且就是社会特权这一点来讲好了，我这边还有一些思考的观点，像是有一个，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社会学家吧，叫做好像还蛮有名，好像叫做 Alan Johnson。大家假如听我们这个节目喜欢有空的话，可以去听听看这个 Alan Johnson 他讲的话，就是他的理论内容其实我没有很认同，可是他针对父权这方面的结构研究其实影响还蛮显著的。他提到说父权必须要是一个，不一定是必须，他有点像是一个前置要件，包括一个 male dominated world。Male-dominated society， 那这边 male-dominated 的意思就是男性支配主导的。坦白讲，什么时候历史上有男性支配主导啊？
要看他讲的是哪种支配、哪种主导吧。如果你说像当国王啊，或者是那些议会成员都是男性的话，那其实应该也算是存在吧。
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是我自己脑袋里面比较过不了的一个坎。就是今天支配的人是男性，跟男性占有支配主导地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我希望大家可以去认真思考它这中间的差别在哪里。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因为你看，今天坦白讲，一个社会里面的最高权力阶层一定是有少数人占据，但是当今天把一个框架设成是男性的时候，它会变成是一个很二元论的结果。先不论现代的性别议题怎么样去判定，可能像是 gender fluid 这些事情，就先把人的生理性别就是男生跟女生这一点来看的话，今天其实你身为男性并不代表你会享有一些额外的特权啊。但是那些社会上面享有特权或享有更高权力地位的人刚好都是男生，并没办法支持说这就是一个父权社会。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就是刚获得权力地位的人刚好都是男性，并不能直接代表说这就是一个父权社会，这是可能是导果为因的一个说法。
对，就像男生假装现在全世界都有，假装男生全部都有很长的很粗的腿毛好了，然后女生都没有，这是一个假想的社会，你不会突然创造一个词叫做腿毛权力社会啊。就是你假如说腿毛权力社会代表说应该要有腿毛的人 他就是前面讲的，像是父权，父是那个性别框架，腿毛是一个生理结构框架，然后你只要是符合这个生理结构，你就是一个社会底下的既得利益者。我觉得这完全没有逻辑，就像刚才讲的 male dominate 男性支配、男性主导的社会，我们就看现代社会跟历史上的社会好了，谁在战争中死亡人数最多？谁需要在政府招兵，然后呢招劳役的时候负担那些责任义务？最糟糕的工作都是男生在做，所有很多很好的职位都是男生在取得，现代社会也是，但是所有最糟的职位，不管是工作或是社会阶层，都是男性。像是你看，假如大家来台湾有来过北部，有去过龙山寺的话，一定就会看到那边很多无家者
homeless，
无家者大部分都是男性，监狱里面大部分都是男性，然后一些比较社会底层的工作，他薪水可能很高，但是大家比较不愿意去做工作，像是下水道工人或者是收垃圾的工人，这些都是男性居多。那这何来的男性支配或男性主导？你并不会因为身为男性你就得到有一种先天优势啊。
对，这又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就是跟就无论是父权社会还是母权社会，如果有母权社会的话，就是其实只要是人类，大部分其实是大部分的物种啦，其实都是女本位社会，就是这个东西是在排在父权之前，它是一个存在性的根本上面的一个社会结构。为什么呢？因为它何以叫做女本位社会，是因为女性的繁衍能力，就是女性的繁衍的效率是远低于男性的，这也就导致女性在生育上面掌握着主宰权，包含他们的卵子比较少，包含他们的妊娠期非常长，包含他们一次就是只能怀通常只能一次怀一胎这样子。所以男性会为了在这个女本位社会，因为女生比较高贵嘛，所以才会导致你刚才讲的，就是homeless 都是男性，监狱里面都是男性，然后男性要去做比较肮脏危险
高难度
的工作。对，这是排在女本位社会，是排在父权或母权之前的，因为这是一个生物性的问题，生物性的原因。
但是你有办法可以，你知道我刚才在讲的意思是什么对吧？就是与其说父权社会，更像是一个有能力有权力的人去支配的社会，而不是利用直接一个二元性别的框架去将所有的男性都说你身为一个父权社会体制底下的人，你就是既得利益者。因为相信我，有一堆的男生
过得超惨。
对，你光就是我很推荐大家去看一部电影，现在在 Netflix 上面有，它叫做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好像是在讲一战吧，假如我没记错好像是在讲一战。你真的去看那部电影，你看完你会有点觉得很郁闷，讲不出话。你看完 那部片，假如你还有办法说这是一个 male dominated world 的话，我会很佩服你，真的。
怀疑你的脑袋是不是正常的？
对，真的。
但我没有看过，
就是它就是一部战争片。
但战争片，这个一想到就是一大堆男性在战场上挖个壕沟，然后一瞬间就被那个破片炸弹炸死。
对啊，就是你看什么膝盖以下被炸掉，你想走路都没办法，就想跑也没办法。历史上面超过 99% 的战争伤亡都是男生，女生有两种路，可能是被带走，可能是战场上强奸之后然后把他头砍掉。第二种路其实坦白比较少，大部分只能是直接带走。就是真的历史上面一些最惨绝人寰的事情都是发生在男生身上。我真的不知道男性支配的地位在这个时候到底是用在哪里，或是解释什么事情。
男性在战场上死去，就是女权主义者所说的男性特权啊！你们要接受啊，这你们的男性特权呢？
哦，你知道最妙的是，有些人跳出来说，就是我之前跟其他跟一个朋友聊到，然后他就说，他就一个态度，然后就问我说，哦，真的哦？那些战争是谁发动的？然后就是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因为他的确是男性发动，但是纵观历史来讲，女性领导者可能像是女皇这种，他们发动战争的比率比男生显著的高多了，真的高多了。就是以比例来讲啊，今天假如历史上发动 历史上面当过领导者的男性居多，那他们发动的战争数量一定就比较多，所以我们这种事情要从比例来看，他们讲女性领导者发动战争或者与其他邻国发生冲突的几率比男性领导者高超级超级多，
而且你不能用是男性来发起，男性刚好在那个
权力地位上，
权力地位上面，然后那时候有战争，你就说那是因为男生造成的、啊，这
对、啊、
不可能啊，好不好？你像一战，一战为什么会爆发？一战会爆发是因为当时欧洲出现太多社会问题，然后导致他们需要将内部问题外部化，所以才发动一战的。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男性当权的问题，好不好？
就是不可否认，历史上面当权者大部分是男性，但是用这一个论证来当做父权社会结构存在的一个例证，坦白讲，我觉得非常的薄弱，因为那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我要直接讲一个一定很有可能会被 cancel 掉的东西。真的，你纵观历史而言，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女生，非常有能力很勇猛的女生，可以在一个社会中击败许多男生，但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然后为了目标而不择手段的男生，可以击败所有男生跟女生，不管是谁。这是被历史验证过的。一个为了目标不择手段的男生，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做出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但是一个尽管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女生，我们在历史上面看不到任何一个例证是他们跟一个很恐怖的男生可以做出相对应的事情。这是真的有差别的。
对，而且又回到刚才我讲的那个女本位社会的概念，就是在女本位社会当中啊，男生要去跟女生竞争这件事情是会被贴上不道德的标签的，你知道吗？
因为有点像起跑线不一样，你要怎么样让自己不被一个社会舆论底下去竞争？
就是好，假如说男生跟女生国小的时候打架好了，你看不管是赢还是输，男生好，假如说男生打赢了会被说什么？你欺负女生啊。尽管那时候大家青春期还没发育，然后可能体力的差没那么大，那还是被讲打输女哎、欸、不是打赢女生，你好烂，你怎么可以打女生这样子。而如果他打输女生呢更惨你被女生打败了，废物、
欸、这是一个双输的局面呢、欸、
对啊，所以在你怎么会说这样的社会是一个父权社会？这样子的概念怎么会可以套用在？
等一下，你刚不是说你觉得父权社会存在吗？
对啊，我说这样子的行，因为父权社会、
啊、你说这没办法当做它存在的证据。
对对对对对、
oh, okay.
我意思是这样子。
对啊，那我觉得我们先抛弃一些最高的权力地位来讲好，因为很明显我的观点就是有能力的人会得到一些更高的权力地位，因为一个社会中的阶层本来就是看一个人的能力来决定的。对啊，就是他的一个 competence 的程度，
对，
来决定。那我会觉得说，在这框架底下，坦白讲，你纵观历史的人，就是有能力的人真的是男性居多，就是这是一个很不舒服的事实，但这是事实。不管是你看像是那本书叫有列传的那个《史记》吗？
《史记·列女传》，
你看，就连中国这么传统的社会，连《史记》这本书里面。都只有一个篇章是特别在讲女生，就你假如是女生，你就是被放到那个篇章。但是另外有好几个篇章，可能是针对什么侠客啊，然后可能针对什么刺客列传啊，乱七八糟的那些都是男生。
帝王。
对啊，就是，而且你看人类历史上面的发明，超过 99% 都是男生发明。社会的建造是由谁来打造？男生。社会的维持是谁来操作？男生。我指的打造是像是建构出一个社会，你现在看到身边所有大楼，你住的那个大楼，你用的水电系统，所有都是男生发想创造出来的，灯泡这种东西都是男生发想创造出来的，然后是谁在现代继续在维护？不是女生，
也是男生，
对吧、啊？你看自来水厂里面一定是男生居多啊，下水道工人一定是男生居多啊，电气工人、水电工一定都是男生居多，
建筑工人也都是男生啊，
对啊，就是这些都是一些实际的例证，在表达说，其实一个社会底下，男性。他们做了一些最好的工作，没错，但是他们也做了一些最糟的工作。
但是，回到你前面刚才讲的，就是历史上伟大的发明通常都是男生所创造的。这样，女权主义者他们会说，那是因为你们男性压迫女性，不给女性资源，不给女性权利，才会导致所有的好的发明，就是你 不让他们受教育，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些都是你们男性这个父权社会的框架下，让女性无法发挥他们的长才，然后所以才没有办法跟男性同台较量的原因。他们会这样讲，这样你有什么看法吗？
很简单，我们放到现代社会啊，现代社会再来讲，男生跟女生之间的机会，我会说以机会上来讲已经非常平等了。但是你看职业的选择，女生选择的职业还是大幅度的倾向于人与人之间的人际沟通交流那方面的职业，男生还是选择一些对事物比较有兴趣的职业，像是工程师显著比例都是男生。这不是一个社会架构的结果。就像我们之前在第一集里面的就是男女同工不同酬，我们就解释过，男生跟女生先天上在选择上就是一定会有差异。你只要想要抹灭掉它的话，就是两种路途，第一个叫做超级庞大的社会压力，第二个叫做暴政。然后这两个绝对都不是任何一个有在用脑袋思考的人会想要的结果，因为我们都不想要生存在那种社会，因为那种社会我们在历史上面已经看过了，不管是毛泽东执政的时代，或是苏联的时期，然后那结果导致了什么？上百万人死亡。我不相信现在这个社会，我们操作这些理念会导致上百万人死亡，我绝对不会。但是那绝对不是一个让人会想要渴望的结果。
确实，而且有一个数据是在大学里面，人文学科就是不要看那些什么生物啊、理工啊、资讯啊这些。传统来讲理科的科系，其实绝大部分的人文科系都是女性在主宰的，超过 80% 都是女生在当。
人文科系的比例我记得好像是落在大概 70-80% 之间。
对对对。
对。然后大学入学比例来讲也是女生比男生还要多。那男性支配到底在哪？大学已经算是一个以求学阶段很高的一个权力地位了吧。那放在现代社会中为什么还会有父权社会这个架构存在？
对，这也是我想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古代，你们当然可以说父权社会存在，这个我绝对是认同的。但是现在
我不认同。
OK， 我认同啊。但是现在你要讲真的有父权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真的有像女权主义者说的那么严重吗？就是父权社会它也有好的一面啊。
像是什么？
就是我刚才讲的嘛，男性因为他们的繁衍价值比较低，所以他们具有男性可器质性。
太复杂了，再讲一次。等一下，你说什么？男性什么什么之气？
男性可器质性。意思就是说男性在这个社会架构，在女本位社会架构里面是可以随意被丢弃，他们就被当成是一个消耗品。
哦 ,OK, 理解。
对，
可弃，哦，可以抛弃的那个感觉。
对，可弃置性。Okay. 对，所以那些最危险最肮脏的工作才是由男性去做的，因为男生在繁衍上面的价值输给女生也输非常多。
我觉得纵观历史人，你刚才在讲就算在古代，我觉得大家要搞清楚一个概念，就是父权社会不是父系社会，父权社会里面的权这个字非常的重要，它代表是权力地位，代表是一个社会中的权力地位由男性支配主宰，并且身为男性会获得一些社会特权。但是光是社会特权这一点我们就看不到，今天父系社会我会说它广泛存在在世界上各个跨文化的领域当中，就像以东亚文化来讲，东亚文化几乎都是父系社会，除了少数的一些
部落、
原住民族或部落。可是那些母系社会的产生，很常也是因为在历史上面走到某一代，突然可能因为男性出去征战，或者是男性离开之后，一个社会中缺少男性的存在，而导致出了一个母系社会的结果。那本质上它的根源还是一个父系社会，这是一个跨文化的。结果它并不是一个可能大家刚从非洲大陆起源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一年来开一次会讨论我们今年我们要怎么样社会 运行这个社会，投票赞成想要男生继续主导的社会的话举手，不是，它不是像这样的，这是一个生物性的结果。所以坦白讲，我觉得父系社会跟父权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你身为男性你在社会上就享有一些社会特权、这个是要达，这是一个父权社会底下的结果。所以我才会觉得父权社会根本不存在啊！ 我会说父系社会绝对存在，可是那不是一个父权社会，因为你要满足父权社会的条件其实非常困难。你就拿现代来看好了，有什么社会特权是男性享有的，然后女性却没有？
想不到，应该没有。
但有什么特权是女性享有，但是男生没有的？一堆，而且是从制度层面上保障哦，不是那种什么。不是像是很常女权讲说什么我感觉怎么样，或是这应该是一个不正自明的想法，没有，不是。我们在讨论这种事情的时候，假如这么喜欢拿一个框架来羁绊住一整个性别一个性别族群的话，那我们对最好对定义这件事情做得明确一点，不要用一些我感觉或是这就是不正自明的事情。你会需要问这问题，就代表你还不理解，不要用这种事情来回应的问题，因为那不是一个好的论述，那真的不是一个好的论述。
对，像你刚才讲的那些制度层面，像女性保障名额，这个就是一个女性获得权利，就是你刚才如同你刚才讲的那个概念，
啊，像是劳基法也是啊，
对啊，劳基法也是啊，然后就是无论是文化上还是制度上，对很多现代社会很多东西对男性都是非常不利的
啊。我想到一个。你看，像是我们的听众，我分享一下我们听众的后台数据好了。我们听众其实大概有四分之一是女生欸，这让我蛮意外的。
哇，
对，但是我们听众很主要，大概有四分之三左右都是一些比较青年族群的人，可能从18岁到30岁之前的这个族群。那我相信这族群有不少人，可能不管是大学在学生或是大学毕业生，他们都会有在有接过家教的经验。那像家教这一回事，你只要有参加过一些脸书社团，你就会知道里面你一定会看到
限女性、
限女，但你从来不会看到我要
限
男，从来没有。
还有租屋也是，
对，租屋也是
限女，
就是
我不知道这样子。对，但是我刚才我们回到更前面一点的话题，就是你在讲男性特权这件事情。我认为男性在绝对是在某一方面是有优势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优势存在呢？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养老婆啊，我们要养小孩啊，我们要为了要供养这两个族群啊，所以我们才会拼了命的去争夺这些资源，然后导致我们爬上这个社会阶级的高层。
哦，这蛮妙的。你讲到这个，让我突然想到我刚漏讲了一个东西，就是父权社会底下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没有到很重要，有些被延伸出去的概念会讲说，今天父权社会体制底下，这是一些比较极端女权他们会举的例证，就是男性在历史中其实是一个压迫者的角色，而女性是一个被压迫的角色。没有，先不要讲，先不要这么多，先不要这么多。
哦，
对，就是你看嘛，就是我相信，不管从古代到现在，男生出去辛苦工作，冒着生命危险，先说像是职业过程中死亡的比例，男生比女生高多了。甚至过劳死比例，男生也比女生高多了。
自杀率也是男生比女生高多了。
对，自杀尝试率女生比较高，但是女生用的自杀方式比较就是比较多一些
有创意的。我不知道你想
对，像是什么哥哥碗啊，就不会真的死掉，可是他需要满足一些需求或什么，我不确定。
获得关注哦，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要做这件事情，我们非常谴责，不要做这种事情，不要自杀好吗？
但你刚讲其实没错，有些女生其实在割腕真的是有获得感，男生也有啦，对吧，啊？只是男生比例比较低而已，男生自杀方式可能就是
就真的是上吊，
这就是你下去就已经结束了。
对，
但女生比较一些像是可能就是像是割腕这类型，不一定会有直接结果的尝试啊。
嗯，
所以你看，像是我刚刚你们在讲什么？我想一下。怎么会扯到自杀啊？
你在讲职业的？
哦，对，我相信男生出去每天工作的要死要活的时候，他心里面想的不是，你知道吗？我要回到家，然后压迫我那家里面的婊子。不是，他不是这样想的，他真的不是这样想。我可以跟你保证，不是男生不是这样想的。男生在想的是，你知道吗？我现在要出去工作，要死要活，我想要工作吗？不，我不想要工作。但是为什么我要做？因为我是一个男生，然后我必须要保护我这个家，然后承担起我身为一个男生的义务。
对，我要养起我的老婆，还有我的小孩。
这是大家在想的，他不是在想的，你知道吗？我今天工作回到家，那个家里面那个老婆，那个女人。我要来压迫他，绝对不是，我跟你保证绝对不是。
不是，对啊，我很看不起女性主义者一直用父权社会然后来讲说男性压迫女性这件事情。这事实上面 你在路上看到的，你在这个社会上面看到的，都不是男性在压迫女性啊。男性通常是作为一个陪伴者，一个资源供给者的角色。
我以为陪伴者很常是女性啊。
我说
哦，都有啊，反正是双向的。
双向的，对对，是他是要供养这个女性。对，这就让我想到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当代女性在赚到很多钱之后会想什么？而且说，哦，没有，我们先讲男性好了，这样才有那个 punch。这样讲就没有 punch 了。OK， 不管，我们先讲男性。男性赚到很多钱之后会想什么？说，哎，太棒了，我终于可以去组成一个家庭，然后养我的老婆跟小孩，给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了。然后女性如果赚到很多钱会讲什么？哦，太棒了，我可以养活自己，我可以独立了。What the fuck？
其实我觉得，就算没有独立，像是一些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些，尽管已经成立家庭之后，还是有一些想法。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有点像是那种俗谚，就是 "Your money is our money, and my money is my money"， 对吧、啊？这个就是一句可以立证出在资源共享上面，尽管有着在社会上更高的权力地位。但是那并不代表在资源共享或者是一些特权享有上面就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
但我觉得这句话它也不是毫无道理，你知道吗？因为就如同我刚才讲的，在生物层面上面，女性她们要承受比较大的风险，生产风险就包含生产时就你怀孕时可能会造成你行动不便，然后没办法自己养活自己，以及分娩时可能会导致大量出血，然后甚至感染死亡这样子，所以女性才会有这种自私的心态。我可以说这个自私，这个就是自私，因为他们要自保，所以这是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对，
可是跟我们原本来讲父权社会有什么关系？我们怎么会扯到这？
好问题。
好，没有，我们回到原本的东西。就是像是父权社会，我觉得基本上一个压迫者跟被压迫者的这一个体制底下，就是只能说，我觉得这真的超级不合逻辑的。而且坦白讲，我觉得任何一个有步入一段很 fulfilling 怎么讲，很具有满足感的感情关系的任何人，都会知道这一点一点都不真实。就是没有人想要压迫人，好吗？
对，所以我才会说，那发明这些女权理论的人都是老处女。
假如你今天是一个女生，因为我们频道其实有不少女生，你假如是一个女生，然后你听到这个，你听完之后，假如你认真突然意识到靠腰，我的男朋友在压迫我的话，好，那拜托你离开他，真的，你就离开他吧。假如他真的是在压迫你的话，你就跟他分手，真的。但问题是，
通常来讲并不会啊。
对啊，就是
男生请都要请女生吃饭。然后什么
出去看电影，电影票是谁买的，
啊，
出去约会行程是谁规划的，出去吃东西的时候是谁拉你的椅子然后让你坐下来，然后呢点餐的时候举手跟服务生说不好意思我们要点餐了，
是谁，然后还要负责开房的费用，如果你们有去进行一些亲密交流的话，开房的费用谁出，套子的钱谁出，如果女生有要吃避孕药的话，那些避孕药的钱谁出。
好，其实刚刚这很多在现代，我觉得很多都是 AA 的啊。对啊，但假如都已经是 AA 的话，你就更应该知道这个互动模式里面没有人想要压迫你啊。
对啊，
真的，反正这就是一个蛮……坦白讲，我觉得有一些理论，我觉得更让我会去思考是，今天这样一个这么荒谬的理论，为什么可以被大规模的传播？欸，这是我比较认真想要去探讨跟思考的地方。
哦，这个我觉得就要讲到。女性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后现代主义者他们的一个很奸诈的伎俩，就是他们会用语言来诱拐你进入他们的价值体系，相信他们的价值体系。像是女权社会，女权主义这个词本身你不觉得就很奇怪吗？如果他真的是追求性别平等的话，那为什么不叫平权主义？
因为他们相信女权是在一个父权社会体制底下应运而生的产物，所以呢，原本的起头就已经比男生还要低了，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说我们是要宣扬女权。 但他们会打的是想要性别平权的口号来讲，没错。
对啊，所以他们就应该叫自己平权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啊，因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要让两性平等嘛。如果他们真的这样想的话，他们就应该叫平权主义啊。为什么要叫女权主义？
我懂你在讲什么，我懂你在讲什么。
对啊，还有包括很多名词的妖魔化，像是在女权主义的架构底下，你会发现那些拿来骂人的词，就是在学术上拿来骂人的词，都是跟阳性特质有关、阳刚特质有关的，像是有毒的男子气概、
toxic masculinity。
对，然后父权社会也是啊，父包含男性，然后还有什么男性说教、男性开腿，
对，
然后
那开腿是指什么？你说像腿开开吗？
就有些女生他们觉得男生在在做捷运的时候腿会开开的，这样子他们很不舒服。
哦，那就只是没有公德心的人吧？
啊，不是
啊，对啦，可能男生开腿比例比较高，对，但我会说那些人就比较没公德心。
不是，可是我们有老二啊。
所以嘞，你老二又不是直径什么20公分，
不是，我们有
个四分管这样这边火爆狂冲。
不是，但是就是因为中间有个东西，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夹住的时候会压迫到我们的蛋蛋。
对。
对，所以我们会
开一点。当今天有一个人坐到你旁边的时候，你腿要会开的要命，
没
有不会。
我说这个东西也不是，就如果真的有人他在旁边有人的时候，他还继续保持着这样的姿势，那他当然他是一个没有功能性，但大部分人不会这样子啊，大部分人都是经过社会化的。
OK， 好
，OK， 对，
你北京腔出来了。
对，OK， 那我继续讲，还有哪些词被用吗？像是男性凝视。你有听过男性凝视吗
？Male gaze 有，
对，就是他们在讲男生看女生，男性凝视 bad。
可是我以为
怎么样？
欸，坦白讲，这是我觉得这是可以稍微带到一点，因为这其实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轴。但是我觉得男性凝视在某一些情况下，我觉得蛮妙的，欸，就是像是。像是其实我有看过一些 male gaze 的影片，像是前一阵子大概在今年4月多开始吧，西方那边开始常常会有一些 TikTok， 就是女生到健身房去健身，结果被男生盯着看，
啊，
也不是盯着看，其实就是看一眼，
对，看一眼，然后就被放大下来，然后从不播放那一段，然后去博得这个女性社群、女性主义社群的
支持跟怜悯，
浏览量，
我会觉得，这个我觉得很容易被人家骂，但我觉得还是可以讲。就是坦白讲，我自己是一个几乎天天上健身房的人，去健身房的女性大部分都只穿一个胸罩，好，运动内衣，
对，运动内衣，啊，
那很明显是一个非常暴露的衣服。我自己当然是不会盯着看，可是我知道，当今天一个女生只穿着运动内衣走过去，有男生看了她一眼的时候。坦白讲，我觉得那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欸，
本来就是啊。
而且先说我没办法猜测立场，但是我觉得今天假如你是一个女生，你穿着运动内衣到健身房这种地方，我觉得你必须要准备好你会被人家看，欸，
而且
不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假如一直盯着你看那都很不舒服啊，那个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啊，
台湾的注视时间其实你只要其实少于一秒内，可是像在西亚有一些国家注视时间其实到6秒都算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那其实是一个文化上面的差别。我觉得男生假如今天看了你一眼，坦白讲，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蛮正常的事，而且你穿的衣服，坦白讲，我自己猜测啦，这不一定适用在每个女生。我觉得有不少女生穿那些衣服，其实本质上也是想要吸引目光啊，
绝对是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舒服的事实，然后很多女生不会承认的事实。
他们会说我穿这个是为了让我自己开心啊，就跟这有相同的例子，就是他们会发一些很露的照片在他们的 Instagram， 就是社群媒体上面，然后说哦，我是为了让自己开心，我看到这些照片放在 Instagram 上，我又很开心。
对啊，那为什么不拍起来，然后放在相簿里面，然后自己想要开心的时候看，划过去看就好了。
对啊，他们就是想吸引男性的目光啊，这是他们的根本目的啊。
我相信一定有女生去健身房穿那种衣服，就觉得哦，我这样可能手臂不会跟衣服摩擦到比较舒服。我相信这种一定存在，但是我觉得一定还是有一个不在少数的比例，就是。你享受在那边得到目光，但是你又不想要接受到你不想要的目光。对，就是你想要得到目光，但是当你今天一接受到你不享受的目光的时候，你就开始把箭头指向其他人。
没错。
所以坦白讲，我觉得男生看女生一眼，我觉得这点我要直接讲，我觉得这一点错都没有。我觉得今天一个男生盯着女生，让女生觉得不舒服，我觉得这没错。今天反过来的话也是，今天有个女生假如一直盯着男生看，我也想要看 dude 笑，欸，我也有可能会这样想。但是我觉得今天走在路上，任何人看了一个人一眼，我觉得那很正常啊。就是坦白讲，我觉得今天女生被看一眼，然后呢发一个 TikTok， 然后说我被 male gaze，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你去吃一个小吃摊，然后不小心你扫了一个人眼，然后突然一个八加九跟你说夸小啦，就是你遇到这种人，你一定会想说看都有笑，欸，对啊，你一定会想说这现在是什么情况。然后我觉得这个性别对调的时候就是这种 male gaze 的状态，真的我觉得几乎一模一样。
对，而且大部分男生在你发现他在看你的时候，你转过去看他的眼神马上都飘掉了，好不好，
就代表他不是想要让你不舒服。
对，他重点不是，他不是为了让你不舒服而看你，是因为我们的性需求，我们的性向，你穿那么露啊，就是难免会看几眼的嘛。
我直接讲，男生视觉动物，男生被这种抓到，我坦白讲，我真的觉得是再正常不过。然后你任何一个人想要试着根除这一点，我觉得他的利益很怪，真的。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要根除男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几乎是天生的生理表现，
天性本性，
对，为什么会想要跟我们这点？我觉得讲到本性这一块很妙。你刚才提到一个词叫做有害的男子气概，就是那个 toxic masculinity。
嗯，
我觉得这很妙，因为我自己个人看法，我这样看，我觉得100%一定存在 toxic personality， 就是有害的人格特质，但是在男子气概这件事情上面，直接冠上一个有害的这样的一个形容词，坦白讲我觉得非常糟糕。大家可能会说哦，这是一个放到极端上面处理就好的事情，但事实上不是。在现代社会潮流下，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读读看，有一个 guideline， 有一个指南叫做好像是 North America's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for Men and Boys， 反正就是北美洲的一些心理咨商师他们需要参考的一个指南。我刚书名可能有一些字词需要略有出入，但是就是那本书里面，假如大家有兴趣把它全部读完的话，你就会发现现在已经不是在针对过犹不及的那一种
过激的男子
气概，不是，他们是试着想要把
男子气概根除，
本质上面去根除。你假如今天你有任何一点倾向的 aggressiveness， 你有侵略性，根除。你今天试着想要追逐就是成功，追逐成功很常你需要的一些特质就是 de-aggressiveness， 低的亲和性，根除。只要是传统上的男子气概，就是把它根除掉。然后我觉得台湾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但是我觉得迟早会传染过来。
这个我有看过，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那些小男孩内疚，让你觉得拥有这些气概不是，拥有这些特质是不好的，是可耻的，是 shameful。
但事实上是，其实这些大家所谓讲有害的男子气概，其实是对生存基本上是至关需求的，欸。假如没有这些男子气概的话，人类文明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100%绝对不会。今天当一个200万年前的史前人类看到一只，我不知道人类跟剑齿虎有没有同时存在。好，猛犸象，好，我也不知道猛犸象有没
有
同时存在。
猛犸象绝对是有同时存在。
他今天看到一只猛犸象，然后想要过去把它猎杀，然后告诉自己的村庄说：“我们接下来一个月，我们都有食物吃了。”那就是一个 aggressiveness 的表现。假如我们完全根除掉，首先其实生物生理上你不可能完全根除掉这些人格特质，但是试图将这些人格特质原罪化，甚至让男生产生愧疚感，在展现出一些性格倾向的时候产生愧疚感，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结果，因为那些特质是必要的。
可是他们会说哦，我们在讲有毒的男子气概的时候是在讲那些暴力啊，家暴啊，强奸啊，然后占有欲很强啊，这种东西。对，但是我想提的一点就是，难道就没有有毒的阴性气概吗？阴性气质吗？
哦，
为什么没有出现这个词在女性主义者身上？就从来没有听他们讲过，也没有被发明过。很明显，这世界上是有毒的阴性气质吧？像
是
就跟
你要我举例吗？
对啊，你可以举例啊，我也可以举例啊。
就是你看，像好，你先讲好了，我想听听看你的想法。
像是只要你跟你有跟一个女生交往过，然后你有跟她出去，哦，甚至不用交往，跟她出去约会，你就会知道女性她们没办法决定自己要吃什么。 就是你跟他在一起，你会，你身为一个男性，你就要一直问他，一直问他，一直问他，他到底想吃什么？他没有自己决定，你要提供他选项，他才能从里面挑一个。
但不得不说，其实有很多男生也是像这样。我身边有一堆废物男生朋友，我每次问他们吃什么，你想要吃什么，都可以，真的是靠腰，可不可以？就是你就给我一个答案。
跟我讲的是阴性气质啊，男生身上也可以有阴性气质啊，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东西是 toxic 的嘛 ，toxic 的。
嗯 ，OK， 好，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就任何性质放到极端都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啊。
对啊，而且还有像什么歇斯底里，歇斯底里的症状就是他本质上就是他的这个词，在他诞生出来的时候就在形容女性，
是
这样啊？
是啊，
对
啊，
他歇斯底里这个词就一开始发明的时候就在讲女性。
OK，
然后他是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里面，他被形容为是一种病，然后是在女人的性欲无法满足的情况下会展现出来的一种暴躁暴怒的特质。
可是弗洛伊德除了潜意识相关的研究有一些比较实质的科学根据跟后代研究的价值以外，他其实有许多其他的理论，讲白一点都是一些鬼扯。
确实啊，确实
包括这个在内吧。
你说歇斯底里是，就是我不知道，在我的体验当中，女生确实是比男生还要更常歇斯底里的，就是会就非常啰嗦啊，然后动不动就非常敏感，敏感这个总算女性的有毒的特质之一。
没有，我觉得敏感在女性身上其实一点都不有毒。我觉得女生敏感是必要的。
我说过度敏感，
我觉得坦白讲，女生过度敏感，我觉得过度很难界定，但是我觉得女生敏感是一个生存演化出来的结果，它实际上真的是生存演化出来的结果。
呀，这个我认同，这个我认同。
对啊，因为你看，女性需要，就像前面讲，她需要花十个月背小孩，她当然要对身边的一些可能潜在的危险，或者是未来长久稳定会危及到她的稳定度的一些事物，要格外的去注意，然后呢，去多加留心。所以我觉得女生比男生敏感，就是讲一个生理数据，好，女生其实平均比男生从青春期之后对负面情绪的感受更加显著。就是讲白，好理解一点的方式，就是女生比男生更容易不开心。但是这其实，然后女生平均而言也过得比男生还要不开心，但这其实是一个演化上面的机制啊。对一些身边不会容易让她感到不安全、不开心的事物更加敏感，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演化上面的好事。
对，但我讲的是过激的，像是我们刚才讲的男性凝视，就是在健身房稍微看一眼，然后就被放上 TikTok， 这个就是我讲的所谓的有毒的阴性气质，就是过度敏感。
哦，我觉得与其我试着想想看，我理解中一些有毒阴性气质好了。
OK， 换你讲，我讲完了。
我就拿一些人格特质上的延伸来讲好了，像是男生跟女生，男生虽然说有一个更强的倾向于 aggressiveness， 就是侵略性，但是男生跟女生在抒发自己侵略性的方式其实截然不同。男生很常会利用一些物理上暴力的方式来解决，所以你看年纪小的男生有些时候生气就啊乱捶墙壁，然后乱打人，这在男生身上比较常见。但是女生因为他们在生理结构上面，生理的数据表现上其实不如男生，不管是力量、肌肉密度、骨质密度，然后瞬间爆发力都不如男生。女生的一些反社会人格倾向的表现更常会表现在一些像是破坏其他人的名声、八卦、背后讲别人坏话，这种利用言语就是 reputation sabotaging 的方式来释放出他的侵略性。因为侵略性它可以被释放，也可以被内心压抑制去控制，去控制住。但是女性比较常采用的发泄方式，就是像是破坏人家的名声。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可以定义为 toxic femininity 有害的阴性特质的一种例证。所以坦白讲，就像回到我一开始讲的，我觉得其实一定有害的人格特质，但是我觉得要做的绝对不是把阳刚特质直接盖瓜式。一说而论的去把它变成像是一个邪恶的存在，然后把它一网打尽，说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根除的事情。事实上就是这做不到，而且我们也不应该去做。
而且当你在社会中把那些更有进取心、更热爱竞争的男性全部抹除掉之后，你觉得那些懦弱的男性能为你做什么，能为你服务什么？
哦，我觉得懦弱男性很糟糕。懦弱男性很危险。
没错啊，
真的就是你看，像我相信大家一定都还有还记得台湾前几年发生过的一件很骇人听闻的事情，像是郑捷，就是郑捷。郑捷不是一个强大的男性，他是一个没有缺乏自制力的人，所以今天当他的侵略性到达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他选择采取的方式不是处于在一个社会化的边缘，将自己的内化的情绪去把它处理并且去消化，他选择是让它爆发出来，并且波及到他身边周遭所有无辜的人。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甚至不止台湾，你看到美国前阵子拉斯维加斯好像饭店屋顶他们朝楼下的人群枪击一个人，枪击之后好像死了40几个还是60几个人，反正伤亡非常惨重。这些都不是强大的男生，
对，强大的男生是没有必要去做这种事情，因为这会威胁到他们的地位。
因为 要成为一个强大男生其实非常困难，你在那获得强大的力量过程中，你一定会得到自制力。我们在历史上面一定也有看到一些缺乏自制力的结果，的确，但是坦白讲，我觉得今天弱小的男生之所以更危险，是因为男生先天上一定就具有物理上面力量上的优势，所以他可以造成一些实质上的破坏。但当今天你缺少那个自制力，你想要在社会中的阶层上去提升自己的地位，你想要爬过其他人的时候，你能够采取的方式就是在其他人没有防备的时候从背后刺他们一刀。那是一个
所谓的无能狂怒啊，
那是很恐怖很糟糕的一个现象。坦白讲，我觉得一个社会假如你有非常多弱小的男性，就是缺少 masculinity 的人，没有怀抱自己社会化过程中应该具备的特质的人，
而且也不愿竞争，
对，那些人非常危险，真的非常危险，
而且对整个社会的进步也是不好的。因为社会想要进步，合作跟竞争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合作当然要比较多，但是竞争才是能够让我们的社会就是往前推进，有巨大幅度推进的一个重要的特质。
今天假如没有竞争，一个社会需要进步，需要一个非常有伟大理想的人。我就举例来讲好，像前阵子 Elon Musk 在一个访谈上面，他就讲说他现在的那间汽车公司，电动车公司就是 Tesla， 他就说 Tesla 所有的专利都是公开专利，你只要有其他公司你觉得你可以做比 Tesla 还要更好，你就直接拿去用，我们不会用这个专利收你任何一毛钱。他在访谈上面他就说，他会选择做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因为他比起担心自己的公司获不获利，首先汽车公司要维持稳定维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美国历史上面唯二两间没有破产过汽车公司，第一间是 Tesla， 第二间是福特，其他全部都破过产。他就说他比起担心公司有没有获利，他更担心的是人类文明有没有持续的发展下去，所以他才有办法做出这种牺牲个人利益并且为了全体人类福祉着想的任务的旅途。坦白讲，我觉得这非常伟大，真的，他完全不畏惧任何形式的竞争，他知道他身为一个人类，他是以世代在 层面作为思考，所以他已经的思想级别已经到非常高。然后坦白讲，我觉得那种人是大家都应该要有点像是看齐，
他应该要成为当代男性的某一个面向的楷模。
对啊，对啊，反正我觉得，对啊，我们好像有点离我们今天的原本的主题，我觉得不远也不近啊。坦白讲，我自己觉得其实差不多。
对，因为父权社，你要论及父权社会本身，它自然会带来一些好处及坏处。因为父权社会它的好处，哦，它坏处我们就不用多提嘛，反正大家都知道。但是好处就是它是一个睿智的形象，一个向上攀爬的形象，而阴性这个特质它通常是怀抱着无限的容纳无尽的爱，但是它会导致你向下沉沦。
这我完全不认同，我讲这我完全不认同，阴性特质绝对不会导致向下沉沦，阴性特质在一个社会中是必要的，这我真的一点都不认同。
哦，我说的是完全的阴性特质。
那你刚刚讲其实完全的阳性特质也很常是一个破坏的来源啊。今天 aggressiveness 假如拉到满的话，我们看到哪里，像是成吉思汗，他那个时候毁灭掉亚洲 10% 的人口，欸，
嗯，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你刚讲我想来我真的没有很认同，就是我觉得坦白讲任何一种人格特质你拉到最满一定都很糟，真的，男性或男性女性阳刚或阴柔都是一样，所以我觉得一定有一些有害的人格特质，但真的不是说今天某一个人格特质就是有害。
哦，我的意思跟你讲的没有冲突啊。我的意思就是，当你想要把社会塑造成一个完全的由阴性特质所主宰的社会的时候，它势必会向下沉沦，它势必是毫无出息、毫无作为。无论是从个人层面，如果你有一个完全溺爱你、把你当成巨婴养的妈妈，你这个人完全不会有任何出息。然后这也包含到社会，如果社会它完全抹灭了这种特质，完全抹灭了阳刚特质，然后拥抱所谓的这些温柔、包容这些特质，然后取消任何竞争，这个社会会变成一个巨婴社会，不会有任何长进，不会有任何进展，不会有任何进步。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OK。好，我觉得今天听众大家听完的话，应该也大家可以知道，其实我跟麻须我们的看法，在不管是针对父权社会，或者是一些男子女子气概上面的看法上面，完全不是完全啦，一定不完全相同。可是我们至少在页面上，其实我觉得是差不多。然后在一些细节上面，或许没办法，就是完全在同一个平面上。但我觉得观众大家可以自己去听听看，然后。自己看，
自己思考，
对，自己思考，自己去取舍，知道说今天从这些对话里面自己的想法大概是落在哪里。
对、啊、
我觉得这种事情其实很难有一个对错，因为很明显我们的声音可能跟一些社会上面，不管像女权主义者或是一些享受一些比较自由平等价值的人，或许他们会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重点所在。
没有，我觉得我自己很自由平等啊，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推崇自由平等价值的人啊。只是可能对某些来说，我可能还不够自由平等吧 ，I guess。
OK， 对啊，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应该差不多告一个段落。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嘉欣，
我是麻须，
谢谢大家收听《人生搞固通》，那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哎呀，等等，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其实蛮有意义的，就是希望观众能够。从我们两个，我们在这个题目上面是非常，也不是说非常，就是也很有分歧的嘛。就是大家可以去想一下自己要做什么，自己的想法。对，
哦，那我就不忘再提醒大家，假如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就是追踪我们的频道。那喜欢或者是不管是你有一些认同的想法，支持我们的想法，或者是有一些疑问，或甚至是反对我们的意见，那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区评论。我们假如有看到的话，我们都会一一去回复。那假如大家喜欢的话，就也可以欢迎大家分享我们的频道。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